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
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、修炼原地、大陆法会。
现在请听详细内容。首先请听海外综合、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。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11月9日再次应邀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。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美西天国乐团和练功队组成，天国乐团为观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和美国国歌等乐曲，受到观众的欢迎。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让观众感到放松，心情愉悦。前部队指挥官史蒂夫·多尔金竖起了大拇指，他说，我们的世界太需要真善忍了，任何地方都需要真善忍。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，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，现在来到主席台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，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。法轮功学员身穿鲜艳的黄色练功服，演示优雅的动功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为他们鼓掌。
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11月1日受邀在世界多元文化节上介绍法轮功，并展示五套功法，受到多族裔民众欢迎。据渥太华法轮功协调人辛奇华女士介绍，我们自2022年起连续四年参与该年度活动，展示法轮功并推广真善人理念，获得主办方民众的赞誉。文化节协调人吉普西·葛什说，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支持我们的活动，一直在推广冥想打坐、健康和扶持。他表示，打坐在当今世界变得非常重要，法轮功不仅是修炼团体，也是践行普世价值的精神团体。葛什女士还说，因此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个展位让人们了解法轮功。
墨西哥法轮功学员2025年10月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的蒂华纳举办了一系列活动，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大法。他们走访了全市多个重要地点，向民众讲述修炼大法的益处，并唤起人们关注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。许多民众表示有兴趣学习法轮大法，并加入到练功点。当地居民哈维尔学练了功法之后，表达了感激与喜悦之情。他说自己深感练功带来的健康益处，全身充满了祥和的能量，仿佛被带入了更高的境界。
多米尼加共和国第27届圣多明各国际书展9月25日至10月5日在圣多明各的文化广场举办，吸引了超过70万名参观者。多米尼加共和国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此次书展，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及其他书籍和资料，向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，学员们回答了参观者们提出的问题，并且介绍法轮大法给人们身心带来的益处。一位名叫露西亚的年轻女子说，转法轮书籍的亮蓝色封面让我眼前一亮，感觉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书。我只是看着这本书，触摸到这本书时，就感到有一种特别的连接。作为参展的一部分，法轮功学员在书展期间举办了多场活动，在不同场合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。今年还特别举办了一场题为 法轮大法在日常生活中身心修炼的讲座。作为书展文化活动的一部分，学员们还在多米尼加电影资料馆放映了由卢德米拉·奥里奥尔导演的短片《莲花的故事》。该活动是应书展主办方的邀请，特别为儿童观众而设计的。影片通过一个美丽的故事，以温和而生动的方式传递真善忍的核心价值。
10月29日，英国国教会约克大主教办公室的伊莱恩·哈里斯女士代表大主教斯蒂芬·科特雷尔致信英国法轮大法学会。她在邮件中说，约克大主教非常感谢您9月15日的来信，并请我代表他回复。针对中共活摘器官，他在来信中指出，英国国教会通过与克鲁尔倡议的合作已经明确表示，强制摘取器官无论发生在何处都是一种现代奴役形式，既非法又不道德。上议院的主教们一直积极呼吁加强立法，以打击一切形式的现代奴役行为，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，并确保对人之为人的尊严予以充分尊重。英国的企业和个人不应从这种邪恶行径中牟利，若有此行为，必须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。克隆尔倡议是英国国教会专门针对现代奴役，包括强制劳动、人口贩卖、强制摘取器官等的教育、援助和倡导项目，得到了政界支持，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。
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 Vivo 购物中心10月23日至26日举办的2025自然养生展会上，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展台，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。学生伊琳娜认为，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是对善良与人性的攻击。他说，我觉得这太悲惨了，人们因为做对自己有益的事，他们喜欢的事而被迫害，那些事还能让社会变得更好，而且不会伤害任何人，这太糟糕了，我认为这迫害不应该发生。11月1日，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老城区中心也举办活动，向路人发放资料，讲述真相，并征集签名，呼吁制止中共对这传统修炼功法的迫害。
荷兰法轮功巡回真相点11月1日来到荷兰西部的城市豪达举办信息日活动，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草坪市场设置真相展板，一些学员与路人交谈，发放传单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有不少游客了解了法轮功真相，并签名支持反迫害。安娜和艾里尔斯信仰基督教，当他们听到学员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，表示非常震惊。安娜说，在荷兰信仰自由是很正常的，很难想象在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仍在发生对信仰的迫害，我觉得这太疯狂了。
法轮大法韩国佛学会11月2日在韩国首尔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九老洞与大林洞一带举行盛大游行，庆祝4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游行以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领队开场，随后是三退队、真相队和弘法队，许多华人被三退游行队伍吸引，他们用手机拍摄游行场面，还有中年男子高喊法轮大法好。学生林俊硕观看游行时接到传单，他说，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像韩国人一样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幸福生活。经营西服店的韩国人李亮善今年71岁，他说，这里住着很多中国人，他们能在韩国享受自由民主的制度，共产主义口号说得好像好听，说是共同分享，但实际上是剥削无辜人民的劳动，只要看看前苏联的结局就知道，共产主义终究走不通。
日本第32届大道义世界杯盛会10月31日至11月3日于静冈县静冈市举办，来自世界15个国家的58个团体、92位艺术家在此汇聚一堂，展示他们精湛的表演。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现场，拉起很多真相标语和横幅， 向游客分发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，同时还向游客介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，以及学员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会。很多日本游客表示了解法轮功的事情，并对法轮功学员说，你们一定要加油啊。
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1月9日参加了在奇缘西公民馆举办的奇缘西公民馆庆典。他们在舞台首先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的腰鼓舞，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。接下来学员们一边讲解功法功效，一边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，在场观众不约而同跟着学练，场面宁静而祥和。三之子女士表示，我认真的学练，一直到最后都觉得全身像冒汗一样，感觉血液都畅通了，体会到了法轮功是有益身心的好功法，系在腰间的腰鼓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，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去做，那就太好了。
下面请听大陆综合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。北京丰台区法轮功学员张宝玲女士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于2025年7月底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。张宝玲上诉后，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0月24日维持冤判，张宝玲因身体原因现被监外执行。2022年6月19日，张宝玲在发放真相资料时，被丰台区警察王俊伟和王林达等人绑架到大红门派出所，被非法拘禁36个小时后取保候审。2024年2月23日，张宝玲被大红门派出所警察高勇等人绑架劫持到丰台区看守所，因血压高达220毫米汞柱，看守所拒收，再次取保候审。2024年7月，丰台公安分局将张宝玲构陷到丰台区检察院。2025年1月下旬，丰台区法院对张宝玲进行非法庭审。
辽宁大连籍法轮功学员江云天先生2024年7月12日在广东广州市被当地警察绑架，继而遭司法迫害，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。江云天上诉后，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，此前他曾被非法劳教3年，非法判刑10年，狱中遭到残酷迫害，至今他身上依然留有被劳教所警察电击的疤痕。
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李青和妻子2023年3月在江苏扬州旅游，被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派出所绑架，说23号中午发资料时被摄像头拍到，疑似发放真相卡片被人诬告。派出所与国保大队姓陈的警察加司机4人带他们回青岛非法抄家。李青被扬州市江都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，2025年10月23日被扬州警察带走，次日被劫持到苏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。
黑龙江哈尔滨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曹世斌，男，于2025年11月6日上午被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公安强行从哈尔滨的家中抬走，他目前被非法关在富裕县看守所，情况待查。曹世斌毕业于黑龙江省工学院，在兵工厂从事轻武器设计和研发工作近40年。2025年1月因给富裕县县长邮寄真相劝善信，被富裕县公检法相关人员构陷，非法判刑3年，勒索罚款10000元。
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于秀琼女士因给人们讲法轮大法真相，2025年10月19日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于秀琼又名于秀群，50多岁，家住成都市新都区，2024年8月20日给一男青年讲法轮功真相，被其照相并恶意举报，第二天被闯入家中的泰兴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，劫持到郫县看守所非法关押。 2024年12月获知余秀琼被构陷到了新都区检察院。
山东东营市孤岛镇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秀群女士2024年4月24日被孤岛镇军马场派出所警察诱骗绑架，随后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，先后被构陷至东营区检察院、东营区法院。日前获悉张秀群早被截入狱，她被非法判刑两年，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。张秀群原来体型比较胖，现在整个人被迫害得非常消瘦，都脱了相。
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62岁的法轮功学员许春凤2024年4月25日半夜12点被昆明市呈贡区国保警察伙同当地警察非法抄家绑架，多次体检不合格，看守所拒收，第三天取保候审，三天没给吃饭，后于7月17日被构陷到法院，2025年9月23日被宜良县法院非法开庭，枉判两年，勒索罚金5000元。所谓的庭审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。
湖北武汉市青山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张丽华老太太2025年8月乘坐514公交车时，公交车发出声响，被两个公交司机举报。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，只是口头说是原来的案子，收监一年半，将他绑架到武汉女子监狱。2019年8月26日，青山区法院伙同金银湖派出所610人员，利用网络监控、跟踪等手段，曾经将张丽华绑架，并送进了湖北洗脑班，还野蛮地强行灌药4个月，以取保候审放回家。期间，青山分局警察周元还有洪山检察院的人强行签字立案。2020年11月13日，洪山法院非法开庭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磨难中修自己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日。最近很多参与网上群组大陆学员在同一天被抓捕，引起一些知情学员的痛心和叹息。大陆网上群组起初有的人也是在做救人的项目，可是由于年深日久，干事心膨胀而学法不足，以盲目做事为标准，渐渐地脱离救人的主线，网上救人反倒演变成了全国不同地区的学法群组的推手，不断地泄露隐私和行踪，不断地造成安全问题。同时因为他们自身修炼中掺杂了人心、显示、恭维膨胀和欢喜心等各种人心，被魔利用而做不到保密，过程中将不该参与项目的人也强行加入项目中拉流量，甚至将一些理智不清的乱法者、邪物者加入群组，种种复杂的因素造成网上群组乱象多年不可收拾，也让群组协调和学员之间的矛盾促成互相排挤和攻击。这些人无视安全隐私，从事手机等设备购买转让、微信与支付宝购买 VPN 的交易和转账、实名快递等活动，导致大量个人信息泄露，有甚者放不下微信、QQ 等聊天软件，大谈阔谈讨论法理，以致成为演讲乱法者的平台。看到这些落入网络陷阱的学员，很多周围的大法弟子非常着急，多次劝阻无效之后，反复写文章投稿明慧网，言辞恳切激动，希望在明慧网上交流认识，帮助这些走偏的学员。看到周围学员陷入磨难，努力交流和劝阻，这是作为同修应尽的责任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们也知道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坚定》一文中说，修乃自身之事， 无人可代之。看到了，讲出来了，用修炼人的善心去对待了，结果怎么样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，放不下也是执着了。修炼人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现象呢？修炼人遇到问题先找自己，看看这些乱象是不是带动了自己的心，暴露了自己哪些执着，在指出问题帮助同修的时候，自己有没有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去想问题，看到同修的争斗心，执着物欲、金钱、执着名利之争，有没有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，看到走偏的学员不会修、不能修，长期陷入磨难之中不能自拔，那么自己是否学好了法，懂得怎么按照法的要求真正的修自己呢？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法中有序的安排。修炼中正与不正的各种安排和考验本来就难，这种环境与魔窟无异，不但考验着修炼人是否能识正邪，也同样考验着旁观者的智慧和理性。每个学员的修炼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，每个学员在磨难中如何选择、如何应对，决定了自己的何去何从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修炼，利用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每个机会，大法弟子群体都成熟了，也许乱象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。以上为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和同修共同精进是我的责任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。通过学法我悟道，和同修共同精进非常重要，那是我的责任。因为大法弟子是来自不同宇宙的王，当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时，我义不容辞。自今年以来，我发现本地区同修们在修炼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懈怠，一部分同修不参加集体学法，有的出现病业假象，有的上班忙没时间学法，也没时间练功。见状，我与 F 同修交流，想在周围组建一个学法小组。我俩仔细商量过后，发现可行性不高，有的同修时间不合适，有的行动不便。经 F 同修的努力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联系到了一位老年同修。这位老年同修性格有点怪，曾经有两波同修与他一起学法，都没能坚持下来。但是该同修学法的积极性很高，渴望同修能来一起学法。到了同修家，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，同修高兴地说，一定是师父安排你来的，我终于可以在家集体学法了。因为我们互相之间还不熟悉，坐下后就开始读转法轮，他一段我一段。同修虽然年龄大，但法读得很流利，我心里挺高兴，当时我也没有抓住这颗欢喜心。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出现错字漏字现象，频率还挺高。我给他多次更正后，他就不乐意了。他表情不善地说，你不来俺读得挺好，挺熟的，也不错字，这是咋了？听他这样说，我心里也有点不舒服。我微笑着说，其实是假笑。大姐，谁有错字漏字也得更正呀，这是师父留下的学法形式，错字漏字就等于读错了法。师父说，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。当我们读到第四讲的时候，他提高了。老同修高兴地说，小某，你看我腰直了。我笑着说，是呀，你的脸也变漂亮了，气色红润，脸上也有了笑容。他说，是师父，是大法给我换来了笑脸，我好几年都不会笑了，也谢谢你。他又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，他说， 99年迫害以后，在打压中我掉下去了，不学法了。后来所有的病又都犯了，做了手术后还出现了后遗症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经历了许多磨难。是师父再次救了我，这次我铁了心了，一定好好修炼。是师父安排你来到我身边。他边说边流着泪，说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尽了，死都不怕了。听完同修的讲述，我的疑惑也解开了，怪不得总觉得这位大姐脾气古怪，面无表情。然而我俩学法时间长了，当我再给她指出读法中出现的错字漏字时，她又态度冷漠地说，你不来俺也不读错，你不来俺自个儿读得很熟，你不来俺也不头疼，你不来俺心里也不难受，你不来俺眼也不花。面对她的指责，我也泄气了，不想再跟他一起学法了。我找到 F 同修，交流了这些情况，并解释怕他心性提高不上来，再出什么状况，害怕给大法抹黑。 F 同修却说，你俩都该提高了，你要把同修当镜子，向内找自己。我恍然大悟，真感谢同修的提醒。向内找，我悟到这是一颗私心，怕担风险，没有摆正自己的基点，出发点是为私为我的。此刻师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又打入了脑中。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对照同修，我找自己。一，同修读错字又不让说，这不正反映出我也有不让说的心吗？二，同修表情冷漠，不也反映出我的不善吗？三，同修读错字不让说，反而指责我，这不是反映出党文化中的假恶斗吗？我悟道，这正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通过同修的表现来暴露出我身上的不足，从而让我发现他，修掉他，尽快提高上来。我马上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我不要这些人心，我只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生活中没有偶然的事，凡事从修炼角度出发，就能找到答案。这次我们俩都提高了，第二天学法时，同修脸上有了笑容，我给他指正，他也不反感了，凡是我给他指出的，他都虚心更正，去掉人心，我们的这个学法环境也融洽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都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在法中归正了自己。我弟还有一位老年同修，因病业关没过好，去医院做了手术。最近他找到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去我家学法了？我感到很难为情，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家学法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坚持下去，我又去了另一位老年同修家学法。同时我也深感懊悔，是因为我知道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多么渴望得到同修的帮助，师尊也不愿落下我们任何一个大法弟子，希望我们共同精进，跟上正法进程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周都会定时去有特殊情况的同修家一起学法交流，力所能及的给予帮助。自己所在层次所悟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，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被法让我学会了实修，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 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最幸福的事，就是我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有最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下面我谈一谈自己近两三年的修炼体会。一，看到差距，开始背法。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学完后觉得太震撼了，师父给众生讲了很多天机。我学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。每次学完，我想跟师父回家的愿望都更加强烈。有一天，我去一个阿姨同修家，阿姨说她已经背会了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当时吃了一惊，阿姨60多岁，这么长篇幅的经文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居然这么快就背下来了，我太佩服了。但我更多的是感觉自己太差劲了，我比阿姨年轻，记忆力也好，为什么没想到背下来呢？是自己学法太多的问题，没重视，懒惰，一看到篇幅较长，就有畏难情绪。我想起来刚学法的那几年，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要求大家多学法，最好能把法背下来。当时大家都行动起来了，我也积极地加入了背法的行列。可是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背法太难了，总也做不到一字不差。一段法要背很长时间，越急心越不静，也不知道在心性上找自己，只是用常人的观念和思维想问题，背法太慢，不如读法快。之后我就又开始读法了，每天就是通读，再也没想过要背法。可能师父看到我这么不争气，就安排让我看到了阿姨背法，从而唤醒我想背法的愿望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也要背法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唤醒，我马上行动起来，一口气背会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？惊醒等多篇新经文，我背得很熟，再加上论语，我每天都抽时间把这些经文背一遍，天天背，天天背，天天都有新的体会。接着我又开始背转法轮，我克服了畏难情绪，越背越快，越背越爱背，每天都坚持背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变了，我知道精进了，我学会实修了。集体学法时，我能做到双盘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捧书，敬师敬法，精力集中，一讲转法轮学完不累不困，表面意思都能知道，偶尔还有法理显现。我还能每天坚持5套功法，一步到位，抱轮1个小时，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，打坐1小时，腰背挺直，不累不困，偶尔还能入定，每天发完凌晨12点正念后睡觉，白天上班一点不困不累，反而精神饱满。我学法这么多年，这两年的状态是最好的。在背法之前，我是做不到这样好的，或者不能天天坚持这样做。背法让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想精进会实修的大法弟子了，而且是自觉的主动的改变。大法的威力真大呀。二，加强背法，坚定的证实法。因为加强了背法学法，脑子里法装的多了，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法中，遇事也知道无条件的向内找，不执着自我，时时告诫自己是个大法弟子，不能放松，不能懈怠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我是一个上班族，家里还有2位接近90岁的老人需要照顾，我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救众生。我早上给2位老人准备好中午的饭菜，中午就不回家了。在单位吃完午饭，到车里发中午12点的正念。冬天车里冷，夏天车里热，但都不影响我发正念。然后我换上一套上班不穿的衣服和鞋子， 戴上帽子和口罩，我边发正念边出发，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小区。每次发过真相资料的地方，我都用自己的方式做好标记，避免发重复了。因为天热，包裹严实，有时发完资料急忙赶回来上班，真是大汗淋漓。严寒的冬天，有时会满脸都挂上霜，睫毛上都是霜，连续几年天天都是这样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是很值得，我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，值千金，值万金，那么多的众生需要救度，我真是不能懈怠。使用真相币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真相的方式，这些年在这方面我做的比较得心应手，每次花钱时我都不会错过使用真相币。我经常花的真相币面值都是1元、5元、10元的，为了多花真相币，每次每样商品都少买，多买几样，而且都不在一个地方买，多次结账。这个方法我用了很长时间，很好用，而且商户都接受。三，大胆讲真相。我因为背法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每天都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每天都在法中净化自己，每天都在法中严格要求自己，每天也都在法中坚定自己。一点点的进步，一天天的积累，让我有勇气去突破自己，让我有正念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。背法之前，我都是对认识的很熟的人才敢讲真相，对家人及亲属才敢讲，对不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也不敢讲，总是突破不了自己。去年夏天，妹妹有病，去省城医院做手术，我去护理，同病房的大姐是家里的大哥来护理，两个病人同时进了手术室，我和大哥在病房外等着，我就主动搭话，和大哥聊起了家常，然后聊到了法轮功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。他说他了解法轮功，他退休前在单位就是专门管法轮功的。我问他，退党了吗？他说，不退，就不和我聊了。后来我们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，我又特意去找那个大哥，我又给他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天灭中共在即，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。我说，咱们有缘在这医院相识，我们马上就出院了，如果没有给你三退，让你保平安，我会很自责没有救了你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这次大哥爽快地答应了，退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在妹妹住院的这几天里，我每天都在妹妹睡觉的时候去走廊里溜达，寻找有缘人，看到有缘人我就给自己鼓劲打气，勇敢点，主动去搭话。这几天一共退了10个人左右。妹妹说，姐，你还真行，走到哪儿都没忘做你应该做的事。我说，我做的不好，我也只是刚刚突破自我，我有信心继续突破自己，争取做得更好。四，突破怕心。自从背法后，我精进了，如饥似渴地学法，每天除了学一讲转法轮，还要背法，还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学。我惭愧的是，自己得法这么久了，怎么师父的很多讲法都像没学过一样。我一本接一本地学，学也学不够，愿意学。师尊的伟大，师尊的慈悲，师尊的浩荡宏恩，让我一次次模糊了视线。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坚定了我的正念，我渐渐地突破了怕心，去掉了怕心。今年5月13日，我室友多名大法弟子被邪党绑架，这些同修彼此都不认识，没联系，还都是被不同派出所绑架的，据说是跟踪了很长时间才行动的。 其中有一个被绑架的同修是给我送资料的，我们接触很长时间了。出现了这个情况，首先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然后我想这事发生在我身边，一定是我有要修的东西，我要无条件的向内找，一定要深挖根源，扎扎实实向内找，消除它，去掉它。我顾虑一下自己近期的一思一念，不符合大法的立刻纠正它，去掉它。这件事如果放在被法之前，我可能马上怕心就出来了，不敢再拿资料了，至少得停一段时间，稳当稳当自己的情绪再说。因为被法，再加上这段时间不断的学法，让我马上想到的是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，多发正念，多找自己，保持精进，别放松，别懈怠。我想不是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做了，不出来就安全了。安全是师父给的，是大法给的，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在法中修去人心执着心，时时处处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让邪恶钻空子，才是最安全的。协调人马上又给我联系了一位做资料的同修，我毫不犹豫的又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了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在后面的日子里，我一定继续多背法，背好法，精进实修，奋起直追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如果有写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央企体制内给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，但因为迷于常人中的名利情，2003年才下决心要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悟到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。师尊讲过，当今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法，我从心里想救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的同事们。随着修炼中不断学法，看明慧文章，与同修交流，近些年才逐步认识到自己以前大帮轰的做事心，找到了争斗心、争强心、对立心、以我为大、证实自我等人心。随着我执着心的放下和心性的提高，一些曾经看似难以接受真相的众生，终于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明白了真相。在为这些生命感到欣慰的同时，我更切实地体悟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对弟子的看护与点悟。一、单位纪检书记退党。我单位属于央企体制机构，单位的纪检书记化名叫西文，大概8-9年前，警察到单位所谓的传讯我，西文被领导安排与警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，当时警察要强行带我走，他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说。那时的我争斗心、争强心很强，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还觉得是正念。后来我问西文，警察绑架我时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反问我，我能怎么做？我说，你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呀。他听后看看我没说话。后来有几次我到西文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三退，他都是很麻木地拒绝了。虽然我们工作中偶有交集，但都是简单的就事论事，我与他中间好像有厚厚的东西在阻挡着。虽然我从心里想救他，可表面看感觉很难。几年过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当时的心是多么的不善。 当年的希文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事情，他也可能根本不了解大法真相，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更是恐惧加茫然。他当时的心态其实是很害怕的，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，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工作，被动的配合。我后来不仅没有安慰希文，把真相进一步讲给他，还去质问他，这种心态下讲的真相，他能接受吗？想到了这些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感觉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得救的障碍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再给他讲真相，但无法突破。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心，安排了希文的得救。今年过年前，我想再给他讲真相，但不知如何打开他的心结。我想我得对自己以前对他的态度向他道个歉。快过年放假了，他平时工作很忙，我送他《再次成为神》这个电影，让他过年放假时看吧。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希望他能看懂，能得救。那天我去办公室找希文，真诚地给他道歉。我说，我以前很多地方做得不足，希望你别被我的不足影响，多了解一下真相。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缘分。其实人不是猴子变的，人是很珍贵的。送你一部电影看看，叫《再次成为神》。我把 U 盘递给他，他没有接，扭头看着电脑说，我手里还有着急的事。我说，那你忙，这个电影你看了想留着就留着，很难得，不想留还给我就行，别有负担。我把 U 盘放在他办公桌上后，微笑着离开了。我走时，他依然看着电脑屏幕。放假结束，上班后，在办公楼里碰到希文时，我发现他的表情变了。我们之间打招呼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明亮的，不再是表面的，是发自内在的。我感到他有希望了。一天，我去别的部门办事，我要找的人不在，对桌的同事说，可能上卫生间了，于是我就去隔壁屋看看。我在隔壁屋里时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赶紧到门口看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回来了。我随意地往两边看看，正好看见希文把他办公室的门推开个小缝，探着头往外瞅呢。我俩四目相对，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当时的动作有些好笑，笑着和我说，听到有声音，看看是啥声音。我悟到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找我呢，是师父给安排的机缘。这时我要找的人也回来了，我告诉他等我一下。我到希文的办公室，直接和他说，退了吧，谁执政是天意，不是咱们说了算的。咱们在一起工作是多大的缘分呀，工作只是工作，咱们要为自己真正的生命负责呀。他点头同意退党了，脸上笑开了花。二，去掉对立心，党务办的同事散退。化名叫佳琪的是负责我们单位中共协党党团组织的主管。那次警察到单位想绑架我，他也在现场。看到了警察强行绑架我的情形，我坐在地上不走，几个警察就拽胳膊拽腿的拉我走。佳琪对警察说，你们先放开他，我们再和他说说。听了他的话，警察们就停下来出去了。屋里剩下我和单位的几个人，佳琪看我从地上站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说啥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和我说，我家里有事，我得先走了，就先离开了。那之前，我和佳琪只是在他办公室见过一面，并不熟悉。听说他是刚来单位时间不长的研究生， 后来我一直想给他讲真相，可是并没有合适的机缘。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，一般都是他需要一些报表或材料，通过线上传递。那些年的我，虽然修炼大法多年，但很多人心并没有修去，特别是对中共协党的对立心。有几年，单位协党部门的事，我一概不参与，不配合。后来通过修炼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看到自己的心态不对，没有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。很多人虽然是做协党工作的，可是那只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到世间的生命。我与他们有这么大的缘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，我就不与他们接触，把他们排除在外了，那怎么救他们啊？这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，而我却因为这些人心使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，真是愧对世尊，愧对众生啊。况且很多事情本身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我都推出去了，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啊。我不断地提醒自己，要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在哪里都做个好人，善待所遇到的人。随着执着心的放弃，对单位协党部门安排的一些工作，我不再拒绝了，与佳琪也有了一些工作交往。我的心性提高上来，师父就给安排了机缘。一天，我从别的办公室出来下楼回屋，佳琪正上楼回办公室，在楼梯拐弯处，我俩碰面了。我和佳琪说，我近期工作有些变动。佳琪说，真是有些舍不得你，我和同事说了，和你配合工作真好，感觉很顺畅。他还认真地和我讲了他前一阵组织一个体育类活动的一些细节。因为是在楼道里，不时有上下楼的同事，我小声给佳琪讲了一些真相，并劝他三退，他同意了。他还和我说，现在我们就是瞎弄，业务啥也不懂，还啥都要掺和，啥都要挂钩，乱弄一气，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的搞运动，把人们搞得人人自危，看不到希望。我一直以为佳琪干了多年协党党务工作，可能给他讲真相会难一些，这时才知道这都是我的观念。三，修去分别心和面子心，给单位老总讲真相。单位老总要调走了，听到消息后，我想我们一起共事几年，还没给他讲过真相，这段缘分要结束了，可不能让他错过这个得救的机缘呀。老总平时很忙，我与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少，在央企体制内，人们自保的心都很强，我一般与同事讲真相都是单独讲，避免他们有所不安与担心。这位老总脾气不好，老骂人，经常在楼道里能清楚地听到他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骂人。一次我汇报工作时没说几句，老总毫不客气地当着周围的人训斥我，训斥的理由莫名其妙。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转，后来学法时才知道他是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，面子心。但是对这位老总，我是敬而远之，没有实在不找他不行的事情，我就尽量远远地躲着他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我决定不能让他失去这个得救的机缘。我给他发信息，说有事想去办公室找他，他两次拒绝了我，说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怕哪天调动文件下来了，他就离开本地了，因为他不是当地人，家在外地。一天下班后，我刚出楼道门，看见一个同事，他主动告诉我刚开完会。我问他，老总是不是也开完会了？他说，是，这会儿应该刚回办公室。我扭头跑回楼内， 敲开老总办公室的门，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，听说你要调走了，我想见你一面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是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，特别是对我修炼大法，你作为企业老总对我的保护。他任老总期间，曾有两次派出所到单位找我，他从来没有对此说过什么。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讲了我自己修炼大法的一些感受，我心里求师尊加持我，劝他三退，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。临走时，我送他一个真相 U 盘，他也笑着接受了。那天老总平和的表现，简直与平时就不像是一个人。在多年正法修炼中，我深深体悟到了师尊每时每刻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，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炼人，是自己没修去的人心，使一些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得救。每当这时，弟子深感愧对师尊，愧对众生。今后我要不断地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体悟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后几个月，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。那时我对法的认识很浅，实修很差，因此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，重新走入修炼状态已经是多年以后了。我痛悔万分，决心以后当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大约在2013年左右，我开始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当时我问一个大姐同修是怎么发真相资料的，她说很简单，就是跟人打个招呼，问他看书吗，看就给一本，不看就算了。我觉得很简单，就决心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一，能克服恐惧心走出门，本身就是修炼。其实我开始是有些恐惧的，怕被拒绝，怕危险，怕被人举报，每次出门前我都有点迈不开腿，看着包里的真相资料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，心里怵得很。到最后我心一横，也就出来了。时间长了，这种恐惧心慢慢的就淡一些了，也没那么难出门了。真正走出家门后，就是怎么开口跟别人搭话。一开始骑车走很远的路也开不了口，我就跟人家问路，搭上话以后就问人家看不看书，或者买点东西与商贩搭上话，再给一本真相册子。时间长了，和人搭话就自然一些了，发真相册子也顺利了很多。现在想起来，出门恐惧心的去除，与人搭话变得自然，这些看似平常的自然变化，其实是师父看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帮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才会有的结果。二，加深对真相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。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有不少人就会问到法轮功的一些情况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要讲真相了。要讲好真相，首先自己要了解真相。我觉得明慧期刊真的非常好，我尽量多看，既了解了自己所发真相册子的内容，又加深了自己对真相的认识，这样给别人讲起来才有的可说，不至于被问倒。比如真实的法轮功，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初期对大法的正面报道，讲了体育总局、气功科研会等对几万名法轮功学员的调查，结果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7.9% 等等，这些基本真相都很有说服力。再有天地苍生特刊 讲了中共的暴政、破坏传统文化、中共的谎言等内容，也很容易引起世人的共鸣。当然，大法真相视频、同修交流文章，多看多听，也会让自己更明白真相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其实自己深入了解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对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，对法越来越坚定。有时只是真相册子上一篇同修学法后身心改变的文章，我看后心中就会激动不已，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。有时明明只是一篇传统文化的小故事，我看后却豁然明白了自己身上变异的东西。有时看上去只是对中共邪党罪恶的揭露，却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，看到了自己以往思想的误区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。三，劝退方式的不断调整也是在修炼。讲真相不仅要讲，还要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劝说别人，说服能力欠缺，这可能与我平日里为人有关。我向来没什么心眼，不会察言观色，不会来事儿，心粗，甚至把人得罪了都不知道。平时也不爱说服别人去做什么事情，碰到事情了可能也说两句，别人愿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这成了我一个不小的弱点。在我看来，讲似乎还容易一些，但要别人理解并选择三退却有些难。于是我自己想了一个思路，讲完基本真相就说藏字时，进而说到天灭中共，然后劝人三退保平安。讲的过程中发现这样讲还行，就成了一种模式。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不灵了，老这样讲人家不同意三退了，于是我就换一种，讲基本真相后就讲人类道德败坏了，如果真有神的话，人不得面临灾难吗？进而劝三退。这样讲一段时间后发现又不灵了，于是再换一种方法。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和同修交流才知道这个过程也是在修炼。因为当一种说法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后，讲真相时会说得很溜，但真诚就度的心可能会减少。这也导致了有时讲完真相，对方说讲得不错，口才真好，但就是不选择三退。其实劝退的思路也和自身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、修炼体悟有直接联系。比如这段时间对迫害佛法罪不容恕体悟深刻，就会融到讲真相中，促成三退。这段时间对在佛法和迫害者之间做出选择，一定要站在佛法这一边的认识很深，就会着重在这方面引入三退。四，学好法，让自己出去讲真相，正念更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我知道要长期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是以修好自己为基础的。经常出去讲真相的同修都知道，我们一定要把法学好，正念强，才能做得了这件事。因为抵御外来干扰和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，都需要强大的正念。多年来我一直参加集体学法，并和同修一起背法，转法轮背了几遍，红营至红营六多数也都背过几遍，小组同修还在坚持一起背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也和同修背了几遍。这些年背过的法不少，有的已经不会忘了，有的背完时间长了会忘，所以还在不断的背， 在路上骑车时随时都可以背法。多年的学法中，我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，这也体现在了讲真相中。因为对法认识的深刻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人，提出如何刁钻的问题，都不会被难住，心中都有无比清晰的答案，当然也就不会被问题的表面迷惑和带动。五，状态不好时，不要停止出去讲真相。个人教训，有时因为工作忙，家里事情多，或其他因素等等，自身修炼状态欠佳，暂时调整一下是可以的，但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，不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状态不好，就不出去讲真相了，不出去讲真相，就没有太大的安全问题了。于是更加放松自己，甚至长期放松自己，渐渐的只学法不讲真相了，甚至法也不好好学了。一次讲真相时，我被不明真相的村干部扣住了，把我的电动车钥匙拧了，趁他给派出所打电话时，我跑掉了。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，渐渐的讲真相就少了，借口是状态不好，要调整自己，又加上工作忙，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去讲真相，怕自己状态不好招来迫害。后来我竟放松了自己，看起了手机，染上了手机瘾，有时一连看几个小时，甚至通宵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。到后来要重新出来讲真相时，也是做了一番心理较量，我知道自己必须走出这一步，状态不好我就求师父，师父弟子想救人，但正念不足，执着心多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面对众生时不产生不好的念，正念足一些，让众生听真相得救。重新开始讲真相时，我和同修结伴出去，也会使自己的正念强一些，看到世人明白了真相，我的内心升起无比的喜悦，让自己感到不负嘱托，兑现使命的神圣，也让自己充满了正念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不断地出来讲真相，就会渐渐地使正念增强，重拾修炼的信心，修炼状态也在转好，转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。所以建议因为担心自己修炼状态不好，不再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一定要迈出这一步，一切都会柳暗花明。六，讲真相不以三退为最终目标。我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有时执着三退人数的心很强，当然能尽量多的让众生得救，选择美好的未来是对的，但是有时碰上没有入过中共协党组织的人，心里莫名遗憾，好像是遗憾不能让自己三退人数增多。认识到这是执着后，我就决心放下这个心，讲真相嘛，就只管去讲，让众生明白并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不是更重要吗？我讲真相习惯于多讲基本真相，最后劝三退。有时我会讲自己身边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出现奇迹的例子，有时会讲自己熟知的大法弟子做好人好事的例子，有时会讲大法法理中向内找，不杀生，不失不得，重德修心性的方面，有时也会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讲善恶有报的天理等等。不管当时能不能劝退世人，我真心希望在我们分别后，他们心中能留下法轮大法美好的印象。一次我碰上几个环卫工人在草地上坐着，我跟他们打招呼，问他们看不看书，他们知道是法轮功真相，就有点拒绝的意思，我就跟他们聊天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并举了一个例子。我身边有一个法轮功弟子，家人原来反对他修炼大法，现在不反对了，不但不反对了， 现在家人也跟着一起学法练功。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有这样的改变。他告诉我，他母亲出了一次车祸，送医院后大小便不通，很难受，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他就让他母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他母亲很生气，因为不了解真相嘛，不肯念。后来他跟母亲说，你难受着也没办法，你念一念，万一好了呢。老太太一听也是这个理，就开始念，结果十多分钟后大小便一下通了，浑身畅快。从那以后，他母亲父亲都开始跟着学法练功了。讲完这个故事，那几个拒绝真相的人都真心地说，法轮功是挺好的，并接受了真相资料。我想这件事在他们心里会留下印象，比单纯的灌输真相要好得多。结语，我们都知道讲真相其实不只是表面我们人的一面在讲，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引领有缘人，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师父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和危险，时刻保护着弟子，这些我深有体会。有无数次，我刚讲完真相，刚发完真相资料，就看到一辆警车过去了。就在这前赶后错的几秒钟，我做完了该做的事，没有出现危险。遇上的次数多了，感到神奇的同时，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谢师父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在这样的邪恶迫害环境中，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修好自己，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是我心中不变的信念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